好，那我们来看548页啊。我们看这个倒数的第五行，
好，
我向你及我们的朋友道晚安。好，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有些有趣的评论，但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附录工作，因此我们将继续那件事。其他的资讯啊，在他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好，那物体即为象征。好，那各位，你这小小的一句话，你把它画下来哈。物体就是象征。好，那你看，包括杯子、桌子、椅子，我这个书架，它都是象征，了解了吗？好，那你们通常只把它认作是真的东西，你们有时把思想、意象与梦想成为是其他事情的象征，但事实却是，具体的物体本身就是象征，它们是代表内在经验的外在象征。啊，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哈，杯子在代表什么内在的象征？啊，它不就是拿来喝吗？那为什么杯子这个具体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内在经验的外在象征？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因此，有你们全都同意的集体物质象征，也一样有私自的个人的象征。如你们所知的，物质生活的整个性质和结构，都是那些选择运用物质性象征的存有群所制作的一个象征性的声明。因此，身体是你是什么，或你认为你是什么，而这可能的可能的确是两件不同的东西的象征。哇，好，有个人的象征的意义，有群体象征的意义。比如说讲美国的龙卷风，怎么今年会来一次来这么多个，80几个山，十几个，就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对不对？一直卷，一直卷，对不对？你想，这个龙卷风代表什么群体的意识？有没有在代表整个美国人民的群体意识？什么样的群体意识？你看美国的经济有没有很惨？会不会影响到人民？很多人失业了，有没有？好，你看美国从以前到现在，好，他们花多少的钱在战争上，在维持所谓的世界和平，有没有？那很多百姓他会不会有很大的愤怒？好，活都活不下去了，怎么会把钱拿去打仗？还要送他们的自己的子弟到人家的国土上，不但也会杀害人家的人民，他们心里面愿意吗？不愿意啊。所以有没有，其实会有很多情结，对不对？很多的心结，集体众人的意识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地的气候？会呀，这就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好，赛斯会在这个书上讲很多气候跟当地的人民的意识状态是有关的。好，那假如对个人而言，好，对每一个人而言，那么也许他并没有住在龙卷风会卷过的地方。有没有发现龙卷风它并不是全美国都会卷嘛？它好像是东西部是吧？比较是在上面，上好北边呐、东边呐，它还没有卷到南边呐。它都还在上面，说不定你纽约很快也会被卷到，有没有可能？那相对于整个居住在美国土地上的人民，是不是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参与到龙卷风的事件？所以龙卷风对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意义？好，那你看海啸是在哪里？在南边吗？好，在那个那州叫那个黑人的那一州叫什么？最南边，上次那个海啸淹大水啊，纽奥良，哎呀，那个奥黛丽赫本啊，不是奥黛丽赫本啦、啊、那个乱世佳人拍戏的地方啊，啊，我有去过白象园，好、啊、他们拍那个乱世佳人在那里拍的，我有去过纽奥良，好、啊、都是黑人，那他们喜欢音乐，喜欢唱歌，怎么样？后来可是那个海啸是在下面，在他们海边发生的。那相对于北边的那些人民没有参与到这些海啸，那有没有海啸对纽奥良的人民有个人有群体的意义？可是对没有受到这个海啸影响的一些人来讲，也有没有他们个人的意义？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群体里面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是在这个事件之外的。即便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坐在这里哈，假如我们现在经历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地震，好，前两天去花莲也是有地震啊，突然咚咚咚就出来了。那地震对在场的每一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反应？会吗？哈，假如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叫做群体的事件，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地震，可是每个人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会吓到昏倒的，好，有些人会觉得哇还好，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啊有吗？刚有地震吗？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感受里面，有没有发现？即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群体的事件，但是就是有些人在状况外啊，很好玩吧。好，你看像那个921地震哈，你看在同样的地震带，假如他是刚好在那个地震的走向，房子都倒了，可是可能就只差了一点点，那个房子就没倒。你看像这些事件啊，所以有的时候群体的事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参与咯。好，所以啊，连象征也是啊。那最后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身体是你是什么，或你认为你是什么啊，这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的象征。大家知道这两句话的差别吗？身体是你是什么，你的身体也是由你的意念一手打造出来的。好，你的身体就是你意念的活雕像，是由你的信念一点一滴雕琢出来的。好，我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要深思，就必须要学着接纳现在的自己，接纳那个一直瘦不下来的自己啊，接受，因为它是你一手打造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外形？好，你看身高的高矮胖瘦啊，其实有一些是先天的，比如说你先天就比较矮或者比较高，你先天有一些特别的身体上的一个缺损，好了哈，因为它有一些更深刻的灵魂的目的。除此以外，好，每一个人有没有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外观，会不会变？会吗？会变，它就是跟着你的生活的经验，跟着你的意念，跟着你的人生观的改变，你的外形都会跟着慢慢变的。好，那有一个是你认为你是什么，会不会改变你的外形？好，假如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都比不上别人，你看他的身体，你看他的行动，他会比较可能有驼背，比较这个走路起来比较没有精神。好，他可能他整个人的外形你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大家了解吗？只要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可能展现出来的样子也会依着你看待你自己的方式而不一样。好，所以呢，身体是你是什么，好，就是由你的意念、人生观、很多的想法所创造出来、雕塑出来的。还有你认为你是什么也会影响。好，那当然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很像，好，它都跟你的意念看法是有关的。好，身体本来我们一出生选择男性或女性，有没有选择一些先天上的一些条件？好，那比如说你的高度啊，你的高度胖瘦啊，你的一些先天器官的功能啊，这些都是身体是你是什么的一个代表。可是你怎么看它又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有些人有一些先天的问题，先天的心脏病啦，先天的问题，可是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发作过，有没有发现？那会不会跟他看待他的身体是有关的？好，我的心脏会越来越好，有没有？身体本来就有疗愈的力量，比如说这样子，他相信。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有先天心脏的问题，从一出生就一直衰弱到老，或者是说衰弱到他的那个年纪，一直都受到心脏不好的影响。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好，有些人的身体本来天生就带着一些什么来，可是后来你怎么看待你的身体，多少都还在影响你身体的发展。最近那个尼克不是也讲了一句话，可是我忘了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啦，好，那你就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我看到他好像在游泳嘛，要爬上岸，他没有手没有脚还可以爬着上岸呢。我们有手有脚的不见得爬得上来有没有发现？好好，那接着啊，任何身体上的病痛 都是一个内在实相或声明的象征。你全部的一生是以身体来做的一个声明，写在你所了解的时间上。啊，这句话也好重要。你身体的每一个病痛都是象征，都在象征。好，你全部的一生是以身体来做的一个声明，写在你所了解的时间上。所以你看，你的病痛，你的身体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好，所以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在象征什么？特别好，我们讲简单的小感冒，他在象征什么？休息嘛，不爱上班呐、啊，不爱想要读册呀，有吧？不要上学，不要上班呐、啊。哦，妈妈，我发烧了。啊，那发烧象征什么？可以不用上学了。后来你就每一次发现那个发烧的小孩在家里面生龙活虎，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可是你摸他的额头啊，的确烫烫的啊，有没有发现？好，所以啊，我们的想法信念，你看多么厉害。好，来，接下来这一段啊，一旦你了解物质实相的象征性本质，那么你就不会再觉得是被它陷在里面。你曾形成了这些象征，因此你就能够改变它们。那当然，你必须学会在你自己生命里种种象征的意义，以及如何把它们的意义转移出来。好，我刚刚多少有解释到，有没有？好，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状况，那它都是象征的意义，可是我们差就差在解释不出来啊，有没有搞不清楚它的象征意义？好，那要做到这个呢，你首先必须时常提醒你自己，具体的状况是象征性的，并非一个永恒的状况。好，各位你画起来，你现在所有发生的一切，它并不是不能改变的。你看，包括癌症会好，有没有？好，包括你现在的命运，不管再怎么悲惨，你会不会好？你会好。你会改变。昨天我在花莲带了一个练习，好，要同学回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好，回到不同年纪时候的你。哇，突然才开始带呢，一个同学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了。好，他突然出现了一幕，他妈妈好被这个被他的继父的儿子打，听懂了吗？他妈妈又改嫁嘛，哈，因为爸爸死了，嫁给别人。啊，结果那位继父自己有三个儿子，那三个儿子就很，你看对后母大概都有一些情结。然后他那个时候才好小，才七岁，他一直哭，他就说我没有能力保护他，我没有能力保护妈妈。好，大家知道吗？后来也因为妈妈有了这个事件，于是这个小女孩在心里面一直暗暗自我决定，我一定要努力赚钱，我一定要给妈妈好生活，我一定要能够保护她。后来他现在其实生活很好，而且他先生也非常孝顺，把他妈妈接到他们身边来住，他先生还买了一栋房子给妈妈呢。他有没有因为小时候的事件而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因为他下定决心要给妈妈好生活。好，可是好，他一想到过去那一幕，你看心痛得不得了。好，一边静坐一边然后就一直听到有一个人在擦鼻涕擦眼泪。好，后来他有分享，那各位，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像这里讲的，你就算是那个时候再苦，你后来有没有改变了？有没有跟着你的下定的决心而改变？你的命运有没有不一样？有。可是假如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也许走上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好，可能他自己也变成一个被虐待的人了。好，有没有可能他妈妈跟他在那里相依为命，两个人辛苦一辈子，或者哀苦一辈子都有可能，对不对？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小小的心灵下定决心一定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苦境，而且他也非常努力，他一天做四份工作，有没有？为了他要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好，要让妈妈过好日子，他也采取行动。后来有没有改变命运了？改变命运了。所以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就算你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任何的情况，不管是身体的具体生活上的，他都不会说不改变了，他不会一直维持原状。好，那跟你下定的决心有多强有关。好，那9:50啊，因此你切身的物质环境是一个内在情况的象征性声明。内在情况是不固定的，因为你永远在一个变为的状态， 你独自不受干扰的时候，你会自动的把自由移动的啊，自发的内在事件转移为物质实相，因而改变了你的环境，也改变了那些象征。你永远都在一个变为的状况，在549页最后一句，你把这句话画下来，你永远都在啊，我们说 becoming 一直都在变化的过程里。你有没有一天到晚都在动念头？你现在听我讲，你恐怕念头也不知道动了多少个了，有没有？好，只要依照刚刚赛斯讲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发生，那你有没有已经发生了好多事情了？好，所以呢，你怎么可能还是维持刚刚的那个样子呢？现在坐在这的你跟刚刚上一堂课的你不一样了耶。好，依着你那么多的念头，你已经变了。好，那接下来好，可是呢，如果你想象那个环境或具体的状况就是真实的，那么你可能会感觉被它所困，而花精力去打一只纸老虎。环境总是由内在来改变的，在内在与外在的情况之间有即刻的回馈，但改变物质环境的机动性、必要性与方法总是由内而来的。好，各位啊，我们有的时候应该常常啊，只要很困扰你的事情还一直都在困扰你，表示什么？表示想不通嘛，对啊，没有改变嘛，没有改变想法嘛，所以你会在同一个问题一直原地打绕打转，表示说你的想法一直转不过来，一直转不过来。有没有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有啊。好，那转不过来是事情真的转不过来，还是你的想法转不过来？对，想法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好，后来其实昨天那个同学他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情绪留在7岁的时候，即便他现在这么好，可是心里面的一些痛苦还会留在那个时候。好，于是我会跟他讲，慢慢的让他转过来。后来我接下来的练习是用着现在跟未来的自己来安抚过去小时候受伤的自己。怎么说？7岁的你没有能力，可是你现在长大了，你未来的你又更好，有没有？又更好。那可见你告诉7岁时候的你，那个不懂事的你，告诉说你不要怕，你看我是你的将来啊，我现在好得不得了啊，而且呢妈妈我也在旁边都照顾了，你的愿望完全都实现了，你不要再哭了，你不要再担心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现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回过头去安慰小时候的他，会不会有作用？会有作用。在你的内在的感官里面时间同时存在的话，那个主观的感受会因为被安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诶，怎么后来想到7岁的时候就越来越不哭了，有没有？越来越不痛苦了，越来越不伤心了。这表示什么？你的想法转过来了，有没有？转过来了。好，转过来表示看待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感受已经变了。所以当我们在回想过去，那个痛苦的感觉不在了，表示你真的走上另外一条路了。假如你还一直留着那个痛苦的经验的话，痛苦的感受的话，表示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一定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好，所以要继续探讨了。好，接下来啊，在此书中所给的概念有许多在解决个人问题上都非常有用，如果这些观念被了解了，那么这个人应当了悟他在物质生活的结构内具有有目的的运作的自由。你们有许多人这么惯于向外看，而接受物质世界为实相的标准，以至于你们没有想要去向内看。其实你们存在的整个架构是不断的由内向外流，而被投射成那些物质的象征，然后你又误将这些物质象征当作是真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这整个实相叫做什么？幻象啊。可是我们很难看出他的幻象啊，很难看到他的幻象啊，所以这要练习。接下来啊，因此呢，内心的戏剧永远是那最重要的戏剧。你一生的故事是你所写的，是此书的每一个读者所写的，你们就是那个作者， 啊，因此你没有理由看了这个戏而觉得被它所困，改变你自己情况的权利属于你自己，你只要去运用它。大家有没有了解了？你今天发生的事情弄起立背后一块心哎，立下哎，你自己写出来的。昨天清晨，好，昨天清晨，我去赛斯村第一个晚上失眠哦，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怎么都还没有睡着？奇怪哦，怎么还没有睡着？哦，后来干脆起来写了一小段没有睡着的事情，后来就睡着了。啊，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不要在那翻来翻去，我就奇怪怎么翻来翻去翻这么久还没有睡着啊，就看时间啊，一下三点了再看啊，四点了，那五点了，天都要亮了我还不睡。啊，那当然心里面一定是有浮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那在观察它就是象征嘛。那第二天呢就睡得很好了，好，那就可是清晨哈，还没有天还没有亮，我突然有醒转过来，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就说，它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这么一句话啊，在眼前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转不过来的那个困局，他说他一句话就打进来，我就突然醒过来，然后那个声音好像悠悠远远的，当然从内在里面了哈，不是因为有鬼啊，内心里面有个声音悠悠的在讲说，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之前看不到，可是就在那个瞬间好清楚啊，我知道了，后来我就睡得很好了。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有的时候我们的事件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你也许在这个能力的时候，在这个阶段你看到这一层的象征意义，结果它后面还有一层哦，后面还有一层哦，在后面还有一层哦啊，结果那个话就说啊，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然后我就觉得仿佛快要看到了，仿佛快要看到了，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所以哈，赛斯说清晨是意识最活泼的时候，灵感最多，有没有？所以你在那个时候突然醒过来，就留意一下你到底会有闪现一些什么想法或感觉，好，然后你再继续睡觉。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突然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困局上面。好，困局，它叫做困局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想通。好，那既然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写出来的，那怎么可能会有困局？懂吗？怎么会有困局？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假如这个故事是你写出来的，那你只要改变一下剧本，困局不就变了吗？以前台湾的连续剧哦，很好玩，有没有？只要这个人太受欢迎了，他就怎么样都死不了啊。好，他本来那个本来原来的剧本写一写，他要到哪一集要死掉嘛，可是后来很多观众抗议，有没有？后来编剧只好再让他活起来。好，虽然编剧很不乐意啊，可是碍于收视率，后来我们就很好笑，他怎么又活起来了，有没有啊？然后他们就要瞎编他为什么会活起来这样子。嗯，啊，就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对某些其他类型的意识而言，你们的物质实相很清楚的以它的象征性形式被了解了，那物体作为象征帮助建构了你们生存架构的本身，然后你们才能够十分自由的操纵那些物件。我们的这个实相的架构是要具体的物体来呈现我们的象征，象征就是意念要呈现出来。好，这是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大家了解吗？所以也要透过这些具体的事情，具体存在的物件，我们才能够慢慢去了解什么叫做象征，从具体到非具体。好，可是这个世界是从非具体创造出具体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我们却要从具体的世界里面回过头来去了解非具体的那个实相，那个另外的实相世界啊，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好，你看赛斯一直在讲这句话。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